那你觉得这只猪，当它被一阵风吹上天之后，这只猪应该继续躺平，就等着风把它继续往下吹，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随着风起风停，还是这只猪可以做些什么？就死鱼就是一动不动吧，那包括划橡胶皮就是随着划着走吧。好，那么大家好啊，这个终身进行幼儿园上次跟大家聊到了一条死鱼的故事啊，紧接着我又拉着竹子过来了，这个好好的我们再来聊聊关于死鱼的事情啊，这个主要是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一个冲击，然后我上次提到的橡胶皮的这个案例，竹子说给你也带了挺大的这个影响，是吧？
是，香蕉皮的案例是大概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是一个人呢，就是分为三种阶段嘛。一种阶段是完全不努力躺平，还有一种阶段呢，就是说是随波逐流式的努力，就是风往哪边吹，我往哪边走。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坚持自己的本心，不管怎么样子，任它东南西北风，我都往前走。
对，
大概就这样子吧。
就是风往哪边刮，我往哪边去；水往哪边流，我往哪边走。就是这就是一种香蕉皮。
但是这样子不好吗？就是说是我顺势而为嘛。你就好比说在某一个阶段之中，好比说是我做电商，对吧？我能抓住机遇。那如果说在某个阶段之中，我一直做一些事情的话，那这个阶段性的可能这个机遇最后也许会离我远去嘛。
对，其实你应该知道雷军当初很著名的一句话，风口来了，猪也能飞到天上，对吧？
对，
那这只猪如果它什么都不做，它依然可以飞到天上，对吗？
那
但是等风停了会怎么样？
摔死，
死不死不知道，但肯定会往下摔，对不对？
是
啊，那这只猪就是在随波逐流，它什么也没有做。当然，风也不一定直接停了，一阵大风、狂风可能变成龙卷风，龙卷风吹吹把它吹出太空，出了太空它就一直往外飘，越飘越远，对吧？永远落不了地，它也是有可能的，对吧？只不过这种事情我们是不能去假想吧，哪有这么好的运气，对吧？
对，
那你觉得这只猪，当它被一阵风吹上天之后，这只猪应该继续躺平，就等着风把它继续往下吹，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随着风起风停，还是这只猪可以做些什么？
一般来讲，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拥有了不属于他的这个财富，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生活的话，他肯定是第一，就是说是多读书多学习嘛，这是必须的。第二呢，就是说是知道感恩嘛，就是说你，至少要对自己身边的人、朋友也好、家庭也好，你首先得要好嘛。
对。
然后第三点嘛，一个是学习感恩，第三点嘛，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反人性了，你要远离一些不好的这个东西。
其实你刚才听到这个故事，第一时间反应的就是得到了和自己不匹配的财富，对吧？
对。
但实际上说猪飞到天上，这个语境因为是雷军当时在小米的背景下讲的，你可能会想象成财富，但实际上可能就是你的一个发展，你的一个成长，对吧？有时候不一定是财富了，可以有很多东西让你突然得到了很多，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说，像刚才包括说一条死鱼，死鱼就是一动不动吧，包括划橡胶皮就是随着划着走吧。那也有各种风吹着，对吧？猪，我觉得他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我生活，我这一辈子人生本来就推着我去的那个方向以外，可能就是你不可能一动不动。我觉得死鱼我们不可能的，因为作为一个活着的人，你肯定生活是会有变化的，甚至你不变化，生活也会给你变故的，对吧？但是我们在这个其中，你必然会需要去做些什么。就是什么叫不做一条死鱼呢？我觉得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对吧？
我觉得就是说是，对于咱们也算不上是半年轻吧，因为就是说是国家现在一个是生活条件，
青壮年。
青壮年，对于咱们青壮年而言，我觉得就是说是尽力的去做好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然后提高自己，这就是不做一条死鱼。
这就不是一条死鱼了，你在提高自己，你在有方向性。但问题是，提高自己这件事本身，就是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在随波逐流？举个例子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人学不学习，这只是他的选择，不学习可以是随波逐流做死鱼， 学习是不是也可以其实是在随波逐流做一条死鱼的。举个例子啊，我上次看完这个网上关于多邻国这个学英语的一个视频，我就突发奇想，我最近一直也装着多邻国我在这学英语呢，因为我小时候英语实在不好，我把自己定到了初中水平，我在这儿重新学了啊。那我对于这件事情，我有没有一个目标项？我有没有一个靶子立到那儿？我是要冲着那儿去，不管发生什么，我是尽量冲着那儿去的。如果我的目标发生任何变动，我能不能主动的去调整它？然后我有没有规划自己每天干什么？当然，目前啊，多邻国这种软件就是防止大家去做这个死鱼，所以它每天在激励你，每天在根据你的情况给你调整，对吧？它不是给多邻国打广告啊，优秀的人家还有很多。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它就是在帮助你不要做死鱼，但实际上，别人帮你做的决定可能并不完全是你的。所以说我的理解啊，不做死鱼就是我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做更多的思考，做出更多的决定。这个决定可以是继续，也可以是修正，也可以是掉头。这个掉头包括180度、90度、45度，对不对？我觉得多少度都是可以去调整的。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说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啊，就是说是你能努力的点跟改变命运的方向很少。就是说是我记得就是说曾经我在知乎上也看过一篇文章，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是他跟他女朋友坚持了多少年多少年，后来因为家庭原因分了，后来网友的评论啊什么的，这个我当时看了，就是说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啊，真正能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呢很少。那我们就是说是能怎么做呢？就是说是乐天知命。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说是你不能说因为毫不说你这辈子就这样了，然后你就不去学习，你这辈子就这样了，你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你就自暴自弃。
对，如此，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肯定能够解答很多人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个疑虑啊。就比如说我谈了个对象，到后来因为各种阻力，是我的不可抗阻力，导致我最后吹了。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做法代表我是一条死鱼？什么样的做法又证明我不是一条死鱼？你刚才说我们作为普通人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多，路子也不多。那可能你的语言假设是我们去挑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叫不做死鱼，对吧？但实际上我认为你可能给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在生活当中不是说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才叫不作死鱼，就像刚才你这个，你的对象吹了一样，
哎，不是我的对象，
啊，你的故事当中这个对象告吹了一样，
嗯，
不是说一定要我要反抗，最后让我依然跟他有结果，这才叫不作死鱼。因为作死鱼，我觉得意味着就是对于自己的状态不去管，不去管。比如说你因此陷入了极大的情绪问题、心理问题。你任它发生，这叫当做一条死鱼。那你也可以把它重新做个建设，你也可以重新来看待这个东西，借这个机会来成长自己，对吧？那有叫什么？有计划的让自己走出这个状态，然后继续开展自己的生活，这就不叫做死鱼。你在这个情绪当中，随着自己的情绪发生，持续了半年走不出来，和我积极的自己自我调整。花了3个月时间跟这段历史告别，然后开始新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死鱼和不做死鱼的区别。
您所说的这个死鱼就是自暴自弃，可能我认为的就是只有死鱼才随波逐流，就是说是改变命运的这个契机吧。就是说是我们可能在未来之中，就是说是应该学会如何去做一个健康快乐良好的普通人，这个可能是未来的很多人的方向。
对，这一条其实在当下的社会当中很多人也都做不到，而且做到这些了其实你就不是一条死鱼了。因为想做到这些你就得自身做很多努力，因为如果你不做什么事情，当下的社会给你带来的全都是伤增，全都是烦恼，全都是痛苦。这个社会目前它不会说是天天给你带来的是美好的东西，因为你会有压力，你会要生存，对吧？你会有各个方面对你的要求，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有些人可能会听到这会说，哎，那是因为我现在没钱，我有钱了我肯定就天天开心。 我相信可能有些人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我的感觉啊，每个阶段的人都有自己的痛苦，他可能在某一时刻确实会，比如说他的开心你体会不到这种啊，郭德纲的这种段子，但是整体来说，人这一辈子你在任何状态你都会有自己的痛苦，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要做的可能就是自己有所行动，且不能把这个行动变成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比如说我顺着一股劲儿在水里本来往前飘，结果我扭了一下身子开始往左飘了，那继续往左飘吧，对吧？或者说我扭了一下身子发现往左飘了，于是我就不停地往左扭往左扭往左扭，结果就开始原地打转。就是你不能把某种变化变成一种模式，然后就只持续却没有目的性，没有这种对他的反思，没有思考，就是随波逐流嘛，对吧？没有我的主观意识更多的在里面的一件事情
啊。我感觉咱们两个探讨这种问题好像是，
没事，你有什么说嘛，大家听了之后大家会有大家自己的一个思考，对吧？有些人可能会和你相似，有些人可能会和我相似。
你所说的就是只有死鱼才随波逐流，但是我认为很多活鱼也在随波逐流。
活鱼啊，你想象一下啊，咱们从真实的世界当中去看啊，活着的鱼，你说那些非要逆流而上的多吗？成功逆流而上的多吗？
屈指可数，
对吧？鲤鱼跃龙门嘛，经常用这个东西来讲，大多数鱼也就是顺着这个，对不对？这个上下游在走，那你说它这个东西能用随波逐流来形容吗？
你指的是逆流而上还是？
不，就是顺着从上游到下游，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有些鱼它可能每年在会，鱼应该也有会迁徙的，应该也会每年，比如说先顺流到下游去，然后随着季节，然后再逆流而上，上到上游。鱼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迁徙过程，我不是这方面专家，但我印象当中小时候看这个《动物世界》讲到过啊。那咱不说它逆流而上的这个过程，咱就说它主动的顺流而下的过程，你能说它在随波逐流？
哦，也就是你对随波逐流的定义就是说是，就是您对这个随波逐流的定义是什么？随波逐流意思说是它本身没有思维，水往哪方吹它往哪方流，
它不动它，
不动它，
随着水，对不对？往下流嘛。比如说河中间出现了一块大石头，那这个鱼它随波逐流，可能从旁边绕过去了，可能迎面就撞上去，对不对？那随波逐流的鱼，你觉得它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来避开这块石头吗？
那问题是很多通过自身努力的鱼还依然避不开这块石头，你怎么区分哪些是自由的鱼但是依然随波逐流，哪些是死鱼？
我们不以撞不撞为导向，就跟这个社会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很畸形，你必须得达到那种高度才叫所谓的成功，对吧？就跟定义这条鱼是不是在随波逐流一样，你不能光拿它是绕过去了还是撞上石头来定义它是不是在随波逐流，你要看它自己有没有努力过来看它是否在随波逐流。因为即便你努力了，因为大环境的因素，你可能依然一头撞在这石头上，甚至直接把自己撞死了。可能本来还只是擦一下，因为你胡乱动，你反而调错赛道了，一头正中撞上去了，对吧？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认为，那些一动不动的，那就是随波逐流；那些愿意看到未来且愿意做些努力尝试的鱼，那一定不叫随波逐流，那叫顺势而行。我能不能趁着一股水流往左拐，我就尽量往左拐一拐，我可没想到往左一拐，这又一股更大力量把我挤到右边去了，到头来还是一头撞上去了，那我没办法，命运如此。
哎，周老师，这个让我想到抖音上一个段子，就是说是不怕富二代这个不努力，就怕富二代很努力。就是现在的富二代创业基本上就是 因为就他们处于就是他们父辈的那个创业的这个时代的风口已经消失了。如果说现在的富二代在想防在想复制他们父辈的创业的这个思维呢，基本上大部分是失败的。所以说他们要做的是守传。
其实在我的认知当中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所谓富二代会容易就是叫什么挥霍家产，因为已经很有钱了嘛。但是我的认知当中，就是我觉得那句古话说的对，叫富不过三代。就是我觉得对于富二代来说很难会出现挥霍的现象，因为他不是守财。作为二代来说，他看到了父辈的这个叫什么树的这个榜样，他是受这个影响最大的，而且他的资源最直接的啊，那他只要努力，他的机会比其他人来说是要面更广的。对吧？当然他可以胡玩，对吧？像王思聪随便就投一个熊猫，但是王思聪投熊猫 TV 绝对不是随波逐流，他努力挣扎，那结果即便是王思聪，那熊猫最后也倒闭了，对吧？那这东西这就是命运嘛，这就是大的社会环境嘛，对吧？但是他们这些人呢，一定都是在想办法去做些事情的。那我觉得那些真正的就躺平了，天天啥也不干的，我觉得不会是这帮人里的大多数。当然我也不在这个圈子里，我也不了解啊。但是我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不大至于是大多数。因为我觉得什么呢？什么叫富不过三代？当你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很有钱，那到后来的孩子呢，会逐渐的离赚钱一线越来越远。你爸爸如果是白手起家成为了富翁，在你的成长环境当中，你是会看到他辛苦努力，以及最后怎么，哪怕是已经很有钱了你才出生，你会看到他打理公司的一个状态的。你不会看到他天天闲着没事干的状态，你也不会天天见不着他就保姆围着你的状态啊，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你这一辈，你的这个家族富的这个一代越多，越到后面大家对于努力就没概念了，你知道吗？啊，可能是这样。所以他们到最后就随波逐流了嘛，不需要我动了，我不动我也就是我不动，这个叫什么，我要撞上去海浪再怎么推我，旁边的鱼全把我往边上挤，因为他们想蹭我嘛，对吧？
对，
那不用我动了嘛。对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啊。但是对于这些人，那别看他一生很顺，那还是随波逐流。
哎呀，这今天是脑细胞废的呀，
又是脑细胞了。这种话题对于就是平常不怎么思考来说，确实是挺费脑筋的一个话题。这有点像是思考人生的意义了，这是价值观、人生观建设的一个过程。对于你来说，可能有点重塑的感觉了。就是如果你想接受它，对于你来说可能有点重塑的过程。但前提是你愿意接受啊。就包括咱们今天录这个节目，有些听众人家听了，我不接受这一套，或者我还有我的想法，对吧？这都是很正常的。啊，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是。
所以反正我今天是对这个死鱼这个概念给我很大冲击，但是你说行为改变吧，我可能确实曾经做死鱼做了一段时间了，接下来不能做死鱼了，我回去好好反思一下。
对，又绕回到您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就是大概就是说是普通人逆袭的点在哪里。
我不指望逆袭。我这就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是咱们的自己的一个价值观和对自己的一个期望，就是有所改变，至于改变多少，改变到什么方向去，哪怕改变得更差，这是因为我的主观能动性导致的，我也认，这是我应得的。这辈子我走的这些下坡路都是我该走的，因为这是我折腾的，不是随着大环境我就走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不折腾的话，是不是你的生活会更好？
那不就是随波逐流了吗？那我没有变化，那有一天万一我掉下去了，我所有的折腾都在强健我的肌肉，对不对？不动只会退化，到头来一条鱼鳍没了，尾巴没了，成一个肉棍，一个椭圆形的肉球， 最终拍扁在礁石上。你愿意成为梁伟吗？
我大概理解到您的这个人生观跟人生态度。
所以说回来啊，这个你慢慢理解。我觉得咱们这个主题即兴终身幼儿园嘛，终身即兴幼儿园，即兴戏剧，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就是这种观念容易走极端，有些人就是我就要那个《人民的名义》的祁同伟胜天万子，就像你说的，我要干嘛？那叫什么词儿？什么改什么什么天改命，逆天改命？对吧？
对，
死劲折腾，对吧？最后折腾了自己身心俱疲，对吧？那即兴的智慧，我觉得就特别棒，他教你既要看清现状，还要努力行动。
那既然提到人民的名义，那孙连城呢？孙连城不是算不算？
哎，对，从某种角度，你是不是想说他有点像死鱼？对吧？就天天就观星，是这个孙区长，
是孙区长，
对吧？我跟你说，观星只是他的行为，这个看你从哪个角度解读他。我看最近看网上刚好有一个 UP 主老在解读，他说孙区长是故意的。他其实是那个电影拍的原因了。可能有些话题也不大好说，总之就是说他是故意的。如果他是故意这么干的，那绝对不是随波逐流，他就想要这个结果，懂我了吧？随波逐流是管他的，这也不是我想要的，那就这样呗。那这个是我想要的，那我命好呗。这叫随波逐流吧。拿你举个例子啊，你觉得你最后能，咱俩能成为这么长期以来在练习进行戏剧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team 吧？你觉得是因为你的随波逐流，还是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和改变呢？因为你以往生活当中是没有这一家的，这是随着水就游到这个样子了呢，还是你选择的？
我只能说我选择了一个方向，然后跟着一个大水走到现在。
对，你也选择过，对不对？你选择过，在那一刻起码你没有随波逐流，对不对？尤其的早期你来的次数也并不多，你也在纠结这到底对于你来说是个什么，对吧？我对于你刚开始跟我来我这玩，我印象很深的。那你自己做了很多尝试，也对自己做了很多的建设，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过程你就都不是在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是啥？哎，我今天去了这么一次活动，挺好的。到下一周了，要不要去？去呗，反正也没事干，对吧？去多了，哎呀，都已经习惯了，那周周去，周周去，对吧？结果有一天出现了一个，比如说读书会，对吧？这个那个谁的读书会，那个把人名字给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结果明明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人，万一去了，说不定还能拉一批人来我这儿，更多人来玩即兴，但是因为你习惯了，继续周六来我这儿，那这就成了随波逐流啊！瑶瑶，不好意思，如果你听见了这个 FM 啊，我还记得你啊。
对，我就从瑶瑶读书会里面出来的。
对，你这话说的，对吧？
对，
那所以我是有一些认识，那我也做得不好啊。我是看到你了，可能不知道能不能接受，但起码认识跟这一块还是有差异，所以我也很希望你能够有所认识。但最终你是你，对吧？我也不能强行要求你去改变你的心智或者是你的态度。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即兴教给我的一样东西吧，去接纳和包容吧，对吧？别人什么样的是他的事情，但是我不会画香蕉皮，我有机会还是会跟你分享，对吧？
就您刚才说即兴教了您这些东西，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没有即兴的话，你是不是也能学到这些东西？
我可能就是我一直以来我就说我第一次见到即兴戏剧，我觉得特别适合我，它很契合我的生活模式，我的价值观，对吧？就像我说的，我以前做一条死鱼，很习惯这样。那即兴戏剧表面看起来，他好像就是在告诉我做死鱼是可以的，就顺应改变，这个无卡社会你预测不了什么，你就顺应它就行了，对吧？跟你刚才表达是很像的， 那所以我就会说，没有即兴对于我来说，我之前可能会认为那也只是没有这么一个载体让我更多的去接触、去练习、去玩儿，我只能以我这样的生活模式不断在生活中强化我自己。有了即兴戏剧呢，就是每次每周六下午这2:30之后的这3个小时，让我在一个专属的环境当中不断的自我强化。而且这有一个特殊的效果，就是它固定了个反思，就像今天对吧，它可能就会让我改变我的一些认识。如果是生活，生活只会很冰冷的把你一脚踹进你已经习惯的那个空间里面去，让你再也出不来。
为啥每次为啥这回跟你聊完之后，我就感觉到有点悲伤的感觉？
你不行动就有点悲伤，对吧？嗯，
你说怎么行动？
无所谓，哪怕你有所意识，哪怕你有所思考，对吧？就像我一样，我确实也做不了，做不到。你说不做死鱼，我这么多年，我就这么一个人，对吧？我有些事情我会试图做改变，即兴戏剧我一直在尝试，对吧？
嗯，
你也说了，跟去年我有很大的区别，这就是我做出的改变了。
那
我就想到了会干，但平常的我对自己有认识，我就是个爱，就这样。
那你觉得您做的这个改变到底是对是错，是好是坏？这个您没办法。
那这个就努力去做，结果咱不能去强求。我期待它是个好结果。
就是网上不是有还有，因为我思维比较发散啊，就是说网上不是还有一些说嘛，说如果说当年崇祯皇帝不改革不做出改变，也许明朝就能延续下来。
历史不能去假设
啊，对，
还是这样讲的，
嗯，
没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你要是一个分支你愿意去讨论的话，
嗯，
它会延展出无数分支。
那如果说是你去改变了，但是你改变了之后还不如不改变，那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
那你怎么知道当初不改变就会更好或者更坏？
有些东西
没法比较，
有些东西显而易见呀。
如果你去比较，就是自己给自己徒增烦恼。你以为显而易见，那是你认为的显而易见。因为这个世界是未知的。你玩即兴，我就说，其实你有很多底层的认知还没有改过来。你对于这个世界所有事情都是多变的，是没法去预测的一件事情，你的底层假设其实并没有建设起来。
那您光说要改变，那怎么样改变？难道真的是没有准备的随便改变？
嗯，这你就提到了今天书里提到那个别准备，
嗯，
对吧？
对，
别准备的目的，它其实今天我没有点出来啊，也是因为毕竟不是我核心要讲的，
嗯，
而且大家也没靠太近。实际上别准备它是给你一个相对的一个建议，
嗯，
不要陷入到无休止的准备和计划当中。别准备只是即兴的一种智慧，它不是一种行为指导。啥意思呢？就是尽量快的开始行动，找到一个大致的方向，行动，行动就意味着变化。然后你只要敏锐的去观察，你看今天是不是还有一个仔细观察？
对，
敏锐的去观察发生了什么实时性的变化，给你的反应，做出调整，立即再行动。计划和过去就是很长远，
嗯，
就跟做企业一样，以前都是3年计划、5年计划、10年计划，如今的计划都是周计划、月计划，甚至是日计划。我要敏锐的去洞察，一旦我行动起来，发生了什么？我作为一条鱼，前面就是礁石，我使劲往左边一挤，结果发现，哎，左边这边这个水流就是往右边去的，别，我赶快调整，我现在往右挤。而不是我定义目标，我要通过往左挤来躲过这个石头，我就死劲往左挤，往左挤，往左挤，最后抗争不过命运，一头撞在石头上。
那到底是应该选平稳的生活呢，还是应该选择有变化的人生呢？
是自己的价值观了，对吧？但是平稳，你的平稳指的是生活本身嘛？如果你有足够的条件，让你这一辈子你啥也不干，真的就能平平稳稳。那很多人羡慕这样的生活，那我相信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这样生活，你太理想化了呀，对吧？你生活就算啥也不干，那也会有起有落呀。然后人都是上升容易下降难，你一旦起了，你是不愿意落的。你眼中的平稳其实是画了一个不断上升的曲线。
不是，那不是前段时间网上还有一些言论呢，就是说是那时候就是说是现在年轻人呢很多都是宁愿就是说找上一个相对来说稳定一点的工作，
嗯，
啊，都不愿意说是自己去创业，去感受一下这个艰辛。
嗯， 你觉得他就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干就叫平稳吗？他的生活的这种叫什么成本，
嗯，
他所消费的能力，这是一成不变的吗？从他22岁进公司，
嗯，
开始进入职场，到他40岁开始发现自己的一些人生，这个过程它是一成不变的吗？它最好也是一个直线成比例的上升。那上升就意味着人生是有起有落的，一旦落了你怎么办？随波逐流，哎，这是命运所致。哎呀，我不就是这个干的这个公司倒闭了吗？不就是没工作了吗？哎呀，天天在家待着，那说不定哪天就有新工作了。
不是，那这个就是说是，好比说是那个就是曲婉婷他妈，对吧？那时候对吧？那好比说东北的下岗工人，那对于他们而言，也不是说是不努力啊，而是因为
这就是命运嘛。那他们要不要随波逐流？他们要不要就下岗了？那就天天在家待着，啥也不想，对不对？那一辈我相信出了很多趁着下岗干了很多事情的人，
那毕竟少数啊，大部分人
肯定也是少数，能真正成功的肯定少数，但靠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生活不至于走得太惨的，我相信是有不少的，就没那么惨，或者说就是整个大时代环境大家都走下坡路，你努力努力不要下跌那么快，是不是总比别人好得多？没有人跟你说别人都下行你得往上走，凭什么呀？对不对？而且你去折腾两下，你也不能说抱着我就往上走的这种心态，你要抱着我努力努力。
这个我只能说是，就是说是，可能就是说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就是一，可能就是说是道理是一回事，但你真正要做的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嗯，如果说在你的行为，就是你的认知对你的行为没有指导性的话，或者说甚至走反的话，只能说明你的底层认知和假设依然是没有认可这个东西，你只听了别人说的这个道理。就网上不是有个名言嘛，听了这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因为你压根没理解没认可这些道理。所有道理的背后都是你的各种人生观、价值观、金钱观、婚姻观，各种你的观念，就是你的整个人从小建立起来的一种认知。
好，没有问题了。
行了，也聊了好久了，半个多小时了，我的天！哎呀，
今天这个，靠
过去，靠过去，离近了，这个声音太大了。这个也闲聊啊，这个带着孺子又聊了这么久，这个每次我觉得，是想给孺子分享分享，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思考，特别好，是吧？我不知道孺子啥感觉，反正每次感觉挺累的。
是啊是啊，打破我的认知，哎呀，
对。这个摧残嘛，反正就是这个破叫什么破茧成蝶嘛。
对，
这个总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如果你愿意的话。行了，那今天就先到这儿，有机会咱再多录录。然后那天那个有一个之前跟我玩过的一个小伙伴，他跑到北京去了，
嗯，
然后他在北京那边是有一个即兴戏剧的一个搞社区服务的一个团体，他在那边也蛮有心得的，一直说有时间拉着他一块儿录 FM。下回咱线上连个线，
好，
再拉上，好吧？
好，
也给大家预告一下，看啥时候啊？像我这个随波逐流的死鱼，不知道啥时候能真正的推动这件事儿啊！希望我也尽快的有所改变，那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对吧？
对，
也祝福大家。
好，祝福大家，
加油，
加油！
好，到这儿了，结束，拜拜。